我们要探讨在历史的四个不同阶段，祭司角色的一些变迁。首先是创造时期，在这段时间，相当于上帝与亚当立约的时期，人类被安置的所在伊甸园，其本身就是上帝在那里与人同行交谈的圣所。在那个环境里，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侍奉就类似祭司亚伦和他后裔在会幕和圣殿对上帝的侍奉。因此我们可以说，祭司职分的存在是和人类历史一样的久远。创世纪二章十五节，摩西这么记载：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在这段经文里，摩西用来描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工作的希伯来文是 avad， 意为修理或工作，以及 shamar， 翻译出来就是看守或照顾。而在民数记三章七到八节，摩西也用同样的字来描述利未人在会幕里的工作。此外，在创世纪三章八节和撒母耳记下七章六节，我们也看到其中的相似处。摩西用同样的文字描述人在伊甸园的工作与祭司在会幕里的侍奉，以此表明亚当夏娃就是最初的祭司，而会幕或是圣殿等这些地方的设置乃是要成就类似伊甸园原有的功能。事实上，许多学者都认为会幕和圣殿的装饰和器具摆设，其设计目的就是要让人想起伊甸园。而在所有的活动里，人在伊甸园的祭司职务包含了在园中圣所对上帝的侍奉，照顾他的圣物，确保这个地方适合与他的居住同在。此外，上帝也命令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后代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将他们的工作推展到世界各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对人这么说道：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上帝要人遍满并治理全地的吩咐，通常被称为文化使命或谕令，因为他要人把全世界开发建设成像伊甸园那样。从祭司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职责就是把全地变为上帝的圣所，并且永远地侍奉他。
And when God created human beings in his image, he didn't do so for no reason at all.
上帝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时，他不是漫无目的。他赐给我们那称作创造界的文化使命的命令。我们不仅从在地上的管理，我们经常与一种统治君王性的功用联系起来的治理角度看，还要从祭司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对于我们会有帮助。虽然那时罪还没有进入世界，创世纪第二章已经有一些画面把伊甸园描写成一种圣殿，园子的圣所，所以我们在创造界的功用就是把伊甸园的边界扩展到地级的范围，最终来说那是在基督里，在新天新地里实现的。这既是工作的核心，就是敬拜，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以行出那创造界的使命来侍奉他。其实这两个观念，敬拜与侍奉，既是与君王性的工作，也是与祭司性的工作相联系。如此，我们在创造界中的文化使命是做管家，是与神有紧密关系的受造者，扩张那源自圣所，在敬拜、委身、顺服、探索他创造一切资源方面如此行。这些当然最终也必将在新天新地里继续实施。
In the book of Genesis, we learn of the cultural mandate.
我们在创世纪看到文化使命，这是人的呼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是关系到在上帝眼中我们的身份与所事，该如何活出生命的赏赐。我们当然绝不会在任何方面认为文化使命应该超过或导致我们忽略福音使命。这两样都是从上帝而来，两样都是正当，两样都很重要。从根本来说，文化使命是一份极大的恩赐和特权，它在根本上就是护理的上帝邀请按他形象被造的人承担分派给他们的责任，照管、管理和发展受造赐予的丰富潜能，做护理的上帝，他自己的忠心的使者 或授权代表。就这样，正如我们作为创造之主的形象，应该成为有创造性的人，我们要在实现创造使命时，做满有恩赐、慷慨和负责的护理者。
当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吃了上帝所禁止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堕落犯罪之后，祭司的职分有了第一次的改变。那时，亚当和夏娃被赶逐出伊甸园，开始为他们的罪献上赎罪祭。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读到这个仪式的关联记载，那里提到上帝用动物的毛皮为亚当和夏娃遮身。然后在创世纪四章四节，我们读到这种献祭仪式更清楚的记载，那里提到亚伯献羊为供物给上帝。在那段时期，关乎献祭的记载还可以从以下经文看到，例如创世纪八章二十节，挪亚在洪水后献祭；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亚伯拉罕的献公羊为祭；创世纪三十一章五十四节，雅各的献祭。在这段时期，家族里的族长要为他的家属后代承担祭司的职责，只有少数的几个祭司是蒙召去做比较广泛的职务。在这段时期里，祭司职分的另一个改变是他们侍奉的地方。在堕落之前，所有的祭司职务全是在伊甸园上帝的圣所里进行的，但从创世纪三章人类被赶逐出伊甸园以后，上帝引导他的祭司们要另外安设敬拜他的地方，并且立石为祭，标明他与他们相会之处。不像创造的时期，在历史的这段时间尚未有哪个地方可以称为是上帝在人间的处所。